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海伦。
今天的话题呢，来关注一下气候峰会。姗姗来迟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呢，在延期一天之后达成了一份姗姗来迟的气候公约，完善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细则，争取在2030年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澳大利亚在会议期间表示拒绝支持甲烷减排的承诺，拒绝支持淘汰煤炭，那拒绝改善自身2030年的碳减排目标，并在气候保护绩效排行榜上全球排名垫底。那你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更多台下功夫吗？澳大利亚华人应该在气候问题上表达更多诉求吗？
在会期延长一天后，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于英国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月13日闭幕。经过两周的谈判，各缔约方最终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包括在2030年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那么今天上午8:20，正在行动倒数第一，气候变化已不再事不关己，热线电话13007993239，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
好，那前面说到这份名为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的成果文件呢，是呼吁197个国家在明年于埃及举行的第27届缔约方大会上呢，来报告他们在实现更大气候目标方面的进展。那大会取得的成果呢，也巩固了在这个十年全球致力于加速气候行动的共识。在谈判的最后一刻呢，中国和印度呢就提出了就淘汰煤炭的措辞呢进行修改哈。当天早些时候呢，散发的草案文本的措辞为逐步淘汰有增无减的煤炭发电和化石燃料低效补贴。那周六在最后通牒的时候呢，这个文本就修改为逐步减少啊，之前是逐步淘汰。关于发达国家呢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资金的这一棘手问题，公约案文呢强调需要从所有的来源调动气候资金，以达到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水平，包括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支持，使总的数额每年可以超过1000亿美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结束时发布的视频声明中说，这是重要的一步，但还不够，我们必须加快气候行动，以实现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虽然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文本最终的措辞有些修改，但是德国环境部长舒尔策对公约的达成还是予以称赞。他说，化石燃料时代即将结束，能源转型正在成为全世界的指导原则。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说，在谈判中，想象中的完美不应该妨碍美好的事物实现。
还有包括被称为气候少女的瑞典年轻的气候活动家格雷塔·通贝里呢，她是对格拉斯气候大会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评价。她在推特上就写到说，这个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了，那这场峰会呢，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一堆废话。除了正式谈判和领导人峰会之外呢，第26届气候大会呢还召集了约50000名与会者，通过在线和面对面的方式呢来交流创新的想法、解决方案、参加文化活动以及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那在会议期间呢，也宣布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代表着世界90%森林面积的120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承诺到2030年会停止和扭转森林的砍伐。
还有就是由美国和欧盟牵头的甲烷承诺，根据这项承诺啊，100多个国家同意在2030年前减少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与此同时呢，40多个国家包括波兰、越南和智利等主要煤炭使用者同意放弃煤炭。
煤炭是二氧化碳主要排放源之一。那四营部门呢也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近500家金融服务公司同意呢将其管理的占全球40%的130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方向与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原则呢来保持一致，包括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此外呢还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美国和中国联合承诺在未来10年呢会促进气候合作。在 一份联合宣言中呢，他们表示已经同意就一系列问题采取措施，包括甲烷排放、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和脱碳。那他们呢也重申了可以保持1.5摄氏度目标的承诺。关于绿色交通，100多个国家、政府、城市、
州和主要企业签署了关于零排放汽车和面包车的格拉斯哥宣言。
到2035年在全球主要市场停止销售内燃机汽车，至少有13个国家同时承诺到2040年停止销售化石燃料驱动的重型汽车。在与会期间呢，澳大利亚表示拒绝支持在2030年前将甲烷的排放量减少30%的承诺，那担心呢这将会导致牛群被宰杀，会迫使部分农业、煤炭和天然气行业关闭。 联邦能源和减排部长安克斯泰勒就说呢，我们不会同意破坏我们农村地区的繁荣，或使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呢变得更加困难的政策。那除此以外呢，澳大利亚也拒绝逐步淘汰煤炭的呼吁，并且拒绝改善其2030年的目标，但是呢同意会促进气体碳捕捉和储存以及氢气作为解决方案。 那说到目前呢，澳大利亚约59%的甲烷排放呢都来自畜牧业，29%呢来自于煤炭和液化天然气生产有关的化石燃料。好，以上呢为大家简短的来回顾了一下这次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哈。那之后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可能大家新闻上也了解到，澳大利亚在一份气候保护迹象排行榜中呢成绩很差，差到是倒数第一，以及呢由专家来分析一下澳大利亚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 有哪些优势和挑战。好，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799323来参与节目啊，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您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下更多台下功夫吗？澳大利亚华人应该在气候问题上表达更多的诉求吗？好，我们的发言规则依然是8:50分钟之前接听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分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不对他人的发言呢做过多评论，请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也注意
发言时的措辞。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稍后好，赵先生。是我吗？
是您，请说。你好。这个叫巴黎气候协定，它又叫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什么框架之类的。我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公约，一看不得了，总共29条，洋洋洒洒这么多字。 最后呢，我觉得应该引用那个你们那个报道当中那个欧洲一个小丫头，她是一个积极分子，她的话说这个协议呢是满篇的废话，满篇的废话，因为这个条约里面你看她用了好多什么什么什么，要根据不同国情，也就是我们要区别对待，那这标准呢没有标准。 同时呢，他用什么用了一大堆的这种形容煽情的词语，什么考虑到、认识到、强调到、承认到、注意到、渐进到、具体情况、特殊情况、具体分析、酌情维护加强等等等等等等，我就省掉他3000个字吧。总而言之，没有办法执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参考。 只是一个意向型的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了。具体呢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又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认识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些能源化石能源的出口国，那当然我们澳大利亚首当其冲。这些出口国呢做出一些要求，但同时呢对这些能源的化石能源的那些消耗国 又采取积极鼓励适应方法，加大 还有什么加大行动力度，我这都叫什么话，这都叫什么话啊，这么个方法来改变所谓的气候变化，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说气候变暖了，变成气候变化了。所以我也觉得跟那欧洲那个小丫头，我也是一个观点，这个所谓的联合国的这个叫什么协定，回头我们去看看联合国做的很多很多决议之类的东西，简直就根本不能放在一个层次上去比。也就这个决议，像他们自己说的，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有几个方向呢，是说了蛮清楚了，就我们要在2030年把这个温度降低1.5度。哎呀，这些人呢，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让他们自己去弄吧。减少排放，这个是可以具体落实的，我们可以各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这是可以的。发展新能源，这个也是不错，但这个东西在这个协定里面没有具体实施的方法，通通没有。所以在一种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所谓的这种国际条约之下，强行要求澳大利亚要如之何，我觉得有点过分了。我们澳大利亚总理的这个回应我觉得非常好，作为我们华人来说，我说我非常幸运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待着，我们澳大利亚整个国家可以说在世界气候变化当中，我个人认为完全有能力站在最前面，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但是他们的这个倒数第一，我不知道他怎么得出来的，对这一点呢我表示鄙视，是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好，张先生，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了哈，这次气候大会的一些细节，这个一些章程的内容上，就感觉是画了一张大饼哈，并没有具体说这个饼怎么分啊。你也提到了一些，就说只是设置了目标，缺乏细节。但是毕竟的话，气候大会还是对于减排是制定了一个目标的。但是澳大利亚对于减排这个目标，它本身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特别是在会前的时候，自由党跟国家党之间啊，还是去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达成一个一致。最后国家党说，原则上愿意支持政府。这个支持巴黎就协定减排1.5的啊，就是控温这个1.5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澳大利亚这边连目标都还没有设置，甚至都不愿意接受联合国这边可能在您看来缺乏细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您怎么看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它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无可争议，他们科学家无可争议的前提之下，就是我们这个气候这个变暖，他们现在叫变化，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而且是极有可能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啊，这还没边呢，啊，这还没边呢，到底人为的和自然产生的和有人还是太说，有人说这次产生的36%是由于太阳活动造成的，甲烷呢在自然界中产生甲烷比我们还要多，这个具体的东西他们根本都算不出来，这些所谓的科学家算不出来，他们就说了，我们极有可能在这种可能极有可能之下，就要求我们澳大利亚1、2、3、4、5就这样做，现实吗？公平吗？对中国、对印度都是一样的。不要去谈什么人均排放、国家排放。对于地球来说，你们这个地方长多少人，他管不了。但是这个地球总数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这个算法就有点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还有什么啊？你发展了多少年？要这么算起来，那世界上的江河湖排自然环境，这几百年几千年，我们回头算账吧，这还能算得清楚吗？所以我更觉得，首先气候变化这个事情呢，大家没达成共识，在这个共识没有达成之后，要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又达不成共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小丫头说的不错，整个气候协定这所有东西就是。通篇都是废话，更关键。
好，谢谢张先生，
谢谢张先生。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哎，好，我们好，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你
好，史先生。
你好，你好啊。这个话题前几个星期我们也谈过，关于的那个时候我就发表过自己的观点。西方人都是非常虚伪的，只要自己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们可以唱高调，唱得很高。但是，一旦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所有的一切他马上就翻脸，对吧？就什么都不会遵守。那我们澳大利亚的代表不是很清楚吗？影响到我们的畜牧业，影响到我们的矿业了。只要我们的经济受到了影响，那他绝对就不会加入。那哪个政府如果答应了这一点并且去实施的话，那他马上就会失去选票，因为他马上就会失去畜牧业和矿业的 选票支持他，对不对？这是很现实的啊。那个这个像这种啊，那个世界峰会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我不赞成。赵先生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没有达成共识。啊，我认为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主要的主流的科学家，以及世界上主要那个主要的国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一个共识。啊，我们应该控制气候排放，这是对的。但是他们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说你们来减少，我自己照顾我的生活。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的话，他们就完全就不愿意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之间的争斗，他就会不去愿意。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说那个能源就是那个气候排放的二氧化碳那个东西，这是个能源结构的问题。作为发展后的国家，它可以用新型能源、清洁能源来取代煤炭的那个使用，它当然是可以的。它完全它对它来说，它的气候排放的那个东西就会就做的比较好一点，相对来说在这个方面会做的比较好一点。但是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和中国，煤炭的使用是占的比例是相当之高。如果一旦是要改变这个能源结构的话，那中间牵涉到了非常就是一个大量的金钱以及很多的技术方面的东西。那么好，在能源结构的改变方面，西方国家唱高调的情况下，他愿意不愿意把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无偿的那个把这些技术或者能源的那些很多东西提供给发展国家呢？发展中国家呢？那是不肯的，你要拿钱来的。对不对啊？就像美国人对那个台湾人一样，高调唱了很多给你那个疫苗，但是所有的疫苗都在花钱呢，不是免费的，不像我们中国，对吧？大量的送出去，对不对？那个，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和前几天说，影响到生活这样的东西，那西方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对吧？这个中间还考虑到，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如果一旦真的要考虑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国家和国家之间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必须相互合作。在发展后的国家应该帮助提供一些帮助给发展中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当然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然后呢改变，就打个最简单的，就改变能源结构。但是在这个方面我看到非常渺茫，因为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国家都是有自己国家利益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峰会呢，说实在的基本上效果是不大的，没成。我从来就从几个星期前我就说过，没有，我们并没有抱那个很好的那个不抱什么乐观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将会是一事无成吧。好，谢谢
石
先
生。
嗯，
好吧，谢谢啊。
好，前面两位听众都提到了哈，对于这个能否实现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不是现实哈，都表达了一些观点。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说澳大利亚现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减排目标的话，是很诚实的哈，就说实话我做不到。但是这个做不到到底是我没有能力做不到，还是说我自己本身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有很大区别。
哎，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哈。好，那稍事下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讨论。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话题。倒数第一，气候变化已经不再事不关己。你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下更多台下功夫吗？澳大利亚华人应该在气候问题上表达更多诉求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正在开通，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是我吗？
是您，请说。
是您，请说。
我说这个是好事，起码有人要关心这个气候，这个地球还有这个环境啊，做不做到另外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尽量去做到，而且我们要从个人做起。比如我自己，我去买东去 shopping 呢，我尽量用我的自乘车，电动自乘车，我不用汽车啊，去远的地方我才用汽车，很需要的时候我才用汽车，不然我就用自己的自动车。而且水杀鱼，杀鱼杀了很多鱼，我们有这个盘子什么的，给它装这个水，因为这个水都是用电的，用排气的啊，水也可以省给我们，而且呢，排气量又减，我们用水少了，就是排气量越少了。就从个人做起，但是我尽量反对，就是这个破坏者，好像就这样，试验这个导弹啊，研什么弹什么弹啊，还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恐怖啊，这个炸弹啊，这些都是很破坏环境，还有这个怎么比赛这个汽车。比赛这个
赛车，
对，
他们都很破坏环境的，我最反对这些了。我们尽量做好，从个人做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张先生哈。所以我们就说到不因善小而不为，所以有时候一些事情积少成多哈，水滴石穿的一个效果。特别也说到可能实现减排目标不容易，但其实就是一个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这样问题的一个考虑。有时候一些问题哈，就是提出来意识到了，那总比还没有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要好。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
我觉得呢，要澳洲要主动一点点的，因为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主要是一个方面呢，主要是那个煤炭啊，如果呢要减排的话，它的煤炭是输不出去的，所以它这个总理呢真的很笨的，刚买出去中国呢，他就不买，从中国过意不去，搞到中国要到蒙古去买。到巴西去买，然后甚至到美国去买，现在连美国都因为他要花掉那些那个储存嘛，好吧，所以你说他到时候他签了以后呢，他肯定限制他的铁矿啊，买那个煤矿的出不了的，因为人人都已经不买了嘛，不做了嘛，不，所以中国呢，你看他是排放是最大，但是他呢输出了很多那些产品都是比较低端的，那个染料用什么，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污染的环境的，但是人家有点意思就马上就改了。他我们首都的时候，那个首钢排放了很多那些污染，搞到北京那个污染很严重啊，美国提出来啊，那个是之后那个诺加勒那个美国那个是大使馆那个华人，他说哎，你那个污染很了，中国就很重视，把那个首钢就关掉，啊，好像广州那个广钢也关掉，啊，全都关掉，那个没有效率的，啊，全都用电炉来的，现在全都用电动电炉，不用那个烧那个焦炭啊煤，啊那种来的，所以人家改得很好，所以你没有一个框架的话呢，没有一个约束的话呢，你根本你这个。每一个国家去搞的都是废话的，所以刚才那第一个那个人是废话来的，好吧？所以呢，你现在呢，联盟党执政呢，就同国家党 主要国家党呢他都支持的，但是要钱，要钱给那些他那个边缘的那些农民啊、牧民，然后呢他就有选票，总的来说他是为了选票，好吧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总理的为了那个铁矿煤矿主啊，那些工人啊、有的开工，但是他放弃了我们在城市里啊、大多数人的那种啊、环保啊啊那种意识啊啊，你看看我们的车，现在的公交车还是用啊、那个柴油，我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小城市都全都用电动的，就是这五年来的嘛，啊，就是我大概四年前一回去，啊，过去去吃油的，他们一停在站里呢，一开的话，每个人都有用那个手来，啊，顶着那个鼻子的，然后呢，现在哇，又安宁，又很好，又干净，中国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嘛，应该我们澳洲也是要学这什么，他就学那些呢。哎，就
好的，嗯，好，
不做就是不做，那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样子了。他现在就是对中国就过意不去，不做你的生意啊，我也宁愿。
好，谢谢詹姆斯哈，谢谢您的发言。好，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了啊。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
你好，苏先生，
请说。嗯，
是。
哎，说这个中国不买澳洲煤啊，怪到澳洲头上去，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啊，这个逻辑在哪里？这明明是中国明文禁止从澳洲进口煤炭，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中国自己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那个停电啊什么的。所以昨天我看 ABC 的新闻，你们的友台 ABC 昨天刚报了一个新闻，就是中国最近就在这个 COP26 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加大了煤产量啊，可能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断电的问题，加大了煤产量，啊，这个就是顶风作案，顶风作案，啊，你说，澳洲要向中国学习，哈哈，这个是非常扯淡，谁来做澳洲的榜样都可以，英国、美国啊，这个欧盟，中国来做澳洲的榜样，门都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个
好，苏先生，那说一下澳大利亚在这一次气候峰会上的表态，您觉得是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的考虑吗？
我记得你们这个议题啊，两周前就提过一次啊，这个不过两周又我们又谈这个问题啊，看上去好像很严重，但是啊，我个人感觉这两天墨尔本天气非常的凉啊，啊，这个气候变化是变凉了吗？当然，我们这个开个玩笑，我们还是要看大局，大局。气候变暖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通过一两件事情，什么中国用了电动车，澳洲没有电动车来说中国是澳洲的榜样，这扯淡。我们要看问题，要看大局，不能拿两个 piece of jigsaw 来谈。那么刚才你主持人也谈到这个决议中说了，这个我把淘汰改成减少煤炭的使用，这个是谁提出来的？这个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排放大国提出来的，是中国和印度不愿意淘汰这个煤，澳洲没有反对这个用淘汰这个词，所以责任在谁身上清清楚楚。
澳洲有说拒绝支持淘汰煤炭，
但最后是中国和印度提出来，这个 ABC 都报道的啊，你们去查，是中国和印度提出来的，淘汰这两个词一定要换成减少，弄得很多人，弄得下面会场上很多人都在哭。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这么感情用事啊，被中国给忽悠了。那么这个人类对于，我觉得啊，这个气候变化其实大范围呢也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其实我们环保有其他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垃圾的问题，我们的垃圾回收的问题，这些跟我们生活是更息息相关的。
对，垃圾回收本身也是跟甲烷排放是有关的，
是，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澳洲，我们包括我们华人做的确实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可以有改善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特别是留学生啊，以前我跟留学生打交道比较多，他们垃圾从来不分类的，全部往那个general waste 里面。
对，这也确实是那些问题。
看看那些有海里面经常报道多少海龟啊、什么海豚啊吃那些塑料袋，结果就惨死。 这个非常非常的忧心啊。
嗯，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从小事做起，你不用什么减少煤炭，减少
对，像苏先生说的这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发现如何做一些新的事情可以来改善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也是一个角度哈。
就吃完外卖，你就把那个餐盒和
好
食物分一分，分开扔就行，举手之劳。
对，举手之劳。嗯，好，谢谢苏先生，发言时间已到，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你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下更多台下功夫吗？澳大利亚华人应该在气候问题上如何表达更多诉求？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发言。好，现在是8:53，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这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是我吧？
是您，请说。
啊，大家听众朋友，那主持人就好好啊。
你好。
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们谈过，就是关于这碳排放量。那么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财经采访了一个中科院院士啊，
嗯，
就谈到这个呢，主要是分歧在哪里呢？就是现在指责中国和印度是排放大国，目前来说是事实。那么一个国家发展是不同的，它是有这个先后，或者是由落后到先进。那么在你发动原来在先进的时候，你先进的国家它的那个排放量在30年代或者是在100年前就开始排放很大的。那么这个气候变暖是一个积累过程啊，不是你今天印度和中国的排量大了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中国这个院士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均排放量，中国不高的，印度也不高的，但是呢，不能否定当时中国和70年代80年代以后，中国和印度的那个这种煤炭的那个燃烧啊设备比较落后，这个应该承认。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发展中国家大家都是用能源，用煤炭或者是用石油或者是用天然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煤看来是最就是这个排放量是污染最厉害的。那么你现在一些好多现在发达的国家，它在经历了这种过程以后都是靠大量排放。那个我记得我提到这个问题，毕竟是写的嘛 Oliver Chesterton 嘛，就是乌都孤儿嘛，就谈到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的吧。这个时候马克思的理论上面也要提及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对待发展中国家？你是不是利用这个碳排放量以保护环境为由，还有其他的目的吧？保护环境理由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而且非常高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人家假如说被你这样制约了以后，人家排放量怎么办？所以这个开发新能源，我认为是很重要。
嗯，
比如说包括太阳能，包括我们华人，从我做起。比如说好多华人，我就讲到了。
好，陈先生，时间有限，
这个都是很合理的啊。
好，谢谢你表达观点。
所以这个问题要提一下，一定要提一下，
嗯、
不能被误导，
对
不对？
就是说陈先生的观点提到，在节流的同时，也要更好的去开源。嗯，
对。
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喂，邓先生，您在吗？
你好，邓先生。
啊，邓先生，好好，那我这边可能好，邓先生，如果您听到我们这边的这个提示的话，您可以之后再打电话过来哈。我们现在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也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那陈先生，
是您请说，哎，
陈先生，
是我们我个人的意见，我们这个 Scott Morrison 总理在这个世界气候峰会上的表态，或者是一种不表态，他的主要底气他不足，因为他好像不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从澳大利亚的这个产业支柱来看，刚才有个史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大家也触及到，
嗯，
一个畜牧业，一个矿产业，
嗯，
都涉及到这个碳排放的问题。这个畜牧业，我们养了这么多牛，别说牛打嗝放屁都会造成空气污染，
嗯，
那你还这个牛还养不养呢？然后你要不要赚钱的煤炭要不要卖了？你一个那么大的煤炭都开发一百年400多公里这个煤炭，你开不开发？你要不要赚这个钱？所以他没有底气，他也不敢表态。你再说从生活时间上面去分析的话，也涉及到这个什么垃圾处理啊，这个汽车排放啊，哎，好多问题，这他解决不掉的，都解决不掉，所以他也不敢去。垫底那怎么办？就是个客观事实，对不对？你要说华人会不会影响到华人，我想的对全世界都有影响，但对我们华人来说，在这个方面体现不会很深刻，不会很切身。据我所了解，所有在海滨地区、东北海滨地区的都是以洋人为主体，华人买这样的豪宅还是不是很广泛很多。当他体会到海堤被冲垮影响他的住宅的时候，他就有客气的心情。我们华人一般可能这上面还不是个主流，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有，但是对华人的影响好像不是那么很迫切，大家也可能想到了，但是以我活干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对吧？只能说是自己的一些意见吧，个人的看法。
嗯
啊 OK
好
谢
谢您陈先
生，
谢谢。好，其实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说，可能对于这个气候话题，感觉好像华人不是说特别的关心关注，但从目前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大家踊跃的参与的积极度上来说的话，我还是感觉蛮高兴的。实际上之前在准备话题的时候也在想过哈，这个之前把气候话题跟疫情经济联系在一起啊，这么近又聊这个话题，大家会有关注度吗？因为真的好像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可能这个话题离我们华人平时的日常生活会比较远，但从大家今天参与度上来说的话，真的有些问题我们只要开始关注并且去激发我们这个讨论，就已经是像开始就是说真正的认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继续就这个话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的这个帖子里面呢继续跟帖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那以下呢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你在空中不见不散，
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